央广国宝院。
平凡成就伟大，一汽大众新捷达为您准点报时。
北京时间20:00。
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女童保护基金的孙雪梅。2013年至2015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媒体曝光的性侵儿童案就有968起，而曝光的还只是冰山一角。我希望更多人加入我们，保护儿童，远离性侵害。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呱呱乐，乐呱呱，
朋友聚会呱一呱，
春节假日呱一呱，
结婚庆典呱一呱，
呱出好运乐
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福彩呱呱乐，谁呱谁快乐。
我是君乐宝奶粉白金装，我已到达香港市场。香港和内地的君乐宝奶粉一样的品质，一样的价格，欧盟双认证，中国好奶粉君乐宝。
斯蒂罗兰家居，全球时尚家居风向标。斯蒂罗兰
恒洁卫浴智能坐便器，6年超长质保，引领行业新标准，6年保障品质承诺。买卫浴选恒洁。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从早到晚眼睛又干又涩，书报纸电视，感觉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特别疲劳，感觉年纪越大呀，问题越多，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呢？哎，
眼睛模糊、干涩、发痒、视力疲劳，就打好视力咨询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以责任应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其实真正被眼睛模糊、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困扰的人才知道到底有多难受。退休在家都希望每天过得有意思，结果发现看书、看报、看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看不太清，生活异常无聊。如果是这样，应立刻使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
好视力中老年眼贴提取丹参、黄柏、黄连等多种植物活性成分，直接贴在眼皮上，就能有效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等各种视疲劳问题，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群。
今天您非常幸运，打进电话订购，直接兑换获得价值129元的插卡式收音机一台，400706-5929。
好视力晚间专享特惠，来电购买好视力，立享积分兑换声音大、携带方便、多功能收音机，只需一盒起，仅限晚间。400706-5929，400706-5929。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好视力科技。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小朋友、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春天姐姐。最近呀，小朋友可能都关注了一件航天大事，那就是今年10月17号，中国航天员景海鹏、陈冬驾乘神舟11号载人飞船开始了太空之旅。他们在太空生活了30天，在11月18号的14:07，返回舱着陆，宇航员安全地返回了地球。航天员景海鹏、陈冬在1个月的时间里呀，在天宫2号开展了科学实验， 创造了中国航天员太空驻留时间的新纪录。在今年四月份的节目当中，春天姐姐就曾报道过，以后每一年的4月24号都会设立为中国航天日，全国各地呢都会举行丰富多彩的科普和教育活动，让人们了解航天知识，领略宇宙的奥秘，激发大家对太空探索的热情，特别是在青少年和小朋友中间呀，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呢。很多同学都给春天姐姐写信，提到自己有一个航天梦。为了让小朋友更清楚地了解太空，近距离地探索宇宙的奥秘，今晚的节目，春天姐姐请来了一位航天科普作家，他和很多的科学家叔叔呀，为小朋友们写了一本图书，叫《神舟飞天真奇妙》，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图灵教育出版。下面就让北京爱太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本书的作者之一白瑞雪老师给小朋友们详细的讲一讲有趣的航天知识。
中国有了自己的空间站之后，我们的航天员叔叔阿姨们可能要在空间站上每次要待上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呢。那么他们在天上，在我们的太空舱里，他们的衣食住行是怎么样的呢？他们能看到一些什么样的景色呢？包括我们火箭发射把飞船送到太空以及飞船返回，他们是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道理呢？很多小朋友可能想了解这一次飞天过程当中的很多小秘密，那么我们就想写这样一本书，让小朋友们来看看整个飞天过程当中所涉及到的科学道理背后的究竟有些什么小秘密。那么现在我觉得，到了今天的大家都用上了智能手机 iPad 的这样一个时代，大家光是去看图画看文字可能还觉得不够过瘾，不够有趣，所以啊，我们还设计了一个 AR 的这样一个环节。什么叫 AR 呢？就是计算机的一种新的技术，叫做增强现实。那么利用这种技术的帮助呢，你们用 iPad 或者是智能手机对着这本书上的很多页码上面扫一扫，那在你的 iPad 或者手机屏幕上就会蹦出 3D 的动画来。通过这个动画，你可以亲手操作怎么发射火箭，怎么操作飞船在地球上着陆等等，所以这本书应该是非常有趣的。
我能成为航天员吗？
我们小孩子能上宇宙飞船吗？
首先当航天员啊，你得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这样你到了太空的环境当中才能够适应环境。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很多航天员他是从战斗机飞行员当中选出来的，因为本身我们的空军在招飞行员的时候已经经过了非常严格的身体的一个体检，所以这些人的身体素质是非常棒的。所以小朋友们要想当航天员的话，第一点就是要好好锻炼身体啊。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好好学习我们的科学文化知识，尤其是航天的知识，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具备操作航天器的一些知识和技能。当然关于操作航天器，其实还会经过非常多的专业的技能的训练。比方说我们的航天员叔叔阿姨们，他们在上天之前甚至要经过什么训练呢？要经过野外生存的训练。这是因为我们的返回舱回到地球的时候，在理想状态下，在一切都正常的情况下，它应该是返回我们设定的主着陆点。但是如果中间发生了什么故障，飞船返回舱落到海里了呢，怎么办？那这个时候他们就得在落到海里的情况下怎么来求救，甚至是落到丛林里，他也许还得怎么来自我生存，是吧？这些野外生存经验他都是要学习的。那等到将来中国的发射任务越来越频繁，到太空中去从事科学研究的这种任务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有越来越多的非职业航天员，比方说科学家，比方说工程师，甚至医生等等，他们都可能随航天员乘组一起到太空中去执行科学研究的这种任务。当然除了他们还有一个群体，那就是我们的太空乘客。这乘客他包括专门到太空上去游玩去观光的乘客，还有包括我们的太空教师。以后大家可以到太空中去当教师，给全世界的地面上的小朋友讲太空课等等。所以啊，小朋友们，大家好好锻炼身体，好好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将来是会有很多机会上天的。
航天员在飞船里干什么呢？宇宙飞船上有厕所吗？他们是躺在床上睡觉吗？
不对，他直立着睡觉，带着一个安全带
漂浮
着
睡觉，
绑着那绑在墙上睡觉。
老师，不对，是宇宙有浮力，他就这样。
以 航员在飞船上睡觉会不舒服吗？
他一直都穿着厚厚的航天服吗？航天员叔叔都吃什么呀？
那我们来说说航天员在太空舱里面的衣食住行吧。首先说衣服啊，这个衣服啊是非常有讲究的。咱们知道啊，到了太空里边，它的整个环境跟地面上是不一样。首先我们地面上大家都看不到，但是每个人都离不开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空气，对不对？我们地球上的空气主要成分是氮气和氧气，这种是主要成分，保证了我们能够生存。可是在太空当中它是没有这个空气成分的，没有我们地球上的这种空气成分。那么航天员在太空舱里，我们人造出了一个尽量和我们地面上成分比较相似的一个大气环境，这样航天员即使是不穿那种厚厚的舱外航天服，他也能够在舱里边可以正常的呼吸，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有一点在太空舱里是改变不了的，那就是太空中的微重力环境。也就是说，你看到我们的航天员叔叔阿姨们在太空舱里，他不是走着的，不是像我们在地球上脚踏实地的走路，他是走不了，他是飘在我们的太空舱里边的。他们在舱内穿的是工作服或者是舱内航天服，可是他们一旦要到舱外去呢，舱外可就没有人造出的这个大气环境了，所以他们到舱外去啊，必须要穿着非常厚重的舱外航天服。舱外航天服就像一个小的小型飞船背在身上一样，能够保证我们的航天员叔叔阿姨们在离开了太空舱的真空环境当中，还能够像地面上一样正常的呼吸，一样的进行工作。那我们来说说食，在地面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是吧？我们随便怎么吃都可以。可是到了天上呢，因为它是微重力环境，那很多东西食物要是完全暴露在空中，它就是飘着的。我们的航天员叔叔阿姨们得飘着，用嘴巴去够这些飘的食物，挺好玩的，是吧？那么这一点就决定了我们很多在天上吃的太空食品呀，它是袋装的，它就像我们地面上吃的那个果冻一样，得一点一点的往外挤，这样才能够准确的吃到那个嘴巴里。当然我们现在的航天食品种类也是越来越丰富了。以前我们第一次载人飞行，杨利伟叔叔上天的时候，他基本上吃的特别少，也就是一点点小点心。可是到了我们这一次神舟十一号两位航天员叔叔上天飞行的时候，种类已经非常非常多了。我们不仅是吃的那种小点心这种比较简单的食品，他们还能吃到什么鱼香肉丝啊，什么红烧肉啊，这种比较复杂的中餐了，相信以后会吃得越来越好。 OK， 说完了食，我们来说说住。航天员在太空当中基本上还是按照我们地面上我们地球人的这个作息时间来工作和休息的。那睡的时候他们怎么睡呢？太空舱里肯定是没有床的，那只有睡袋，睡袋是固定在舱壁上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舱里，他不是像地面上这样躺着睡，他是把自个儿挂在舱壁上的。而且他睡的时候还得用一些袋子把自己的手和脚给捆起来，这样避免他睡着了之后那个手和脚乱动把自个儿给吵醒了，就是挺有意思的然后说说行，我们的神舟飞船它的高度是距离我们的地面大约300多公里，将近400公里的这样一个高度。那么它每90分钟会绕我们地球一圈。小朋友们想想这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每过一个半小时，航天员叔叔们就可以看到一次日出。那么如果我们说地面上我们经常说一天就是指一个日出日落的话，那么航天员们在太空中每天要经历16次日出日落。
有外星人吗？
哇，这个问题我也很好奇从很小的时候看了一部电视剧叫《火星叔叔马丁》，说的是一个火星人到了地球上发生的一些故事，就很好奇有没有外星人，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但是说真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表明有外星人，所以估计这个问题得到很多很多年以后才能真正解开答案了。比方说我们几十年前美国发的旅行者探测器，它带了人类各种语言的声音、文字，包括唱片，也就是说它带了人类文明的一简缩版，正在往太阳系的尽头去飞，它现在已经到达边缘了。这种信号能不能够被地外生命，如果有的话能够接收到，其实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但是呢，真的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确实应该有这样一个离开地球的一个载体留下我们的痕迹。但是我们还是心存希望，就是如果在茫茫太空当中有这样一种地外生命存在的话，我们希望它能够知道在遥远的太阳系 里面，在我们的地球上生活着一个群体，叫做地球人。
爸爸说，航天员要在宇宙飞船上做实验，做什么实验呀？他们种土豆吗？
大家知道啊，每一次我们的飞船在太空中飞行，都会进行很多的实验。为什么这些实验要带到太空中去进行呢？因为啊，很多实验在地面上环境是没法进行的。那么太空中它是高真空、高洁净，而且是微重力的环境，所以很多实验，比方说原材料啊，比方说一些种子的实验啊，它是在太空中来进行的。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说说我们这次神舟十一号飞天的时候，大家可能看到了两位航天员叔叔在太空中竟然干什么了？种生菜是吧？所以大家都说，哇，这是两个太空菜农在太空中种生菜。为什么他们要在太空中种生菜呢？因为生菜的种植的周期从播种到最后可以吃了，差不多就是30天的时间。那这一次他们正好在太空中飞30来天，所以可以完整的观察生菜从播种到最后生长完成的这样一个全过程。也许有的小朋友会问，在太空舱里为什么要种蔬菜呢？咱们不是所有的吃的东西都可以从地面上带上去吗？小朋友们观察得很对。但是啊，从杨利伟叔叔第一次上天到今天呀，我们中国的航天员执行的这种在太空中飞行的任务时间都还是比较短的，从一天到这次的30多天都是比较短的，所以我们带上去的食物可以够他们吃了。但是未来我们在太空中可能飞行的时间会很长，还要派出航天员去执行深空探测的任务。什么叫深空探测呢？就是要飞到月球甚至比月球更远的其他星球去执行太空任务。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火箭的发射能力总是有限的，不可能把很长很长时间内要消耗的食物都给发射上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建立一个再生的生态的系统，让航天员叔叔们在太空舱里可以种出东西，可以种出粮食蔬菜来，这样才能够保证他们源源不断的有吃的，才能保证他们飞向深空。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他看过美国的一个片子叫做《火星救援》，里面的我们的男主角就是在火星上种土豆。其实啊，未来如果人类在火星上建立基地，可种的东西应该远远不止土豆，肯定还有我们的生菜，可能还有更多更多的东西是可以在火星上来种的。
我知道地球是圆的，但是从太空上看地球，地球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有颜色吗？
地球是梨形的吗？
有
蓝绿
蓝绿
白
蓝
白绿，
各种
蓝
绿，
还有蓝，
不对，蓝绿什么棕？
在太空中看我们的地球啊，主要是蓝色，然后还有一些白色，那就是我们的云层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太空中拍下的地球照片主要是蓝色呢？是因为我们地球的大部分的表面是被海洋覆盖的吗？可以说一部分是对的，但是另外一部分也不对。虽然我们的地球表面大部分是由海洋覆盖的，但其实我们看到地球是蓝色，主要是因为太阳光啊，大家都知道是赤橙红绿青蓝紫各种颜色组成的。那么在各种颜色的光里面呢，蓝色光是最容易被大气层散射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地球它就是蓝色的，而不是因为它表面主要是水。 OK， 那在太空中看我们的月球是什么样子呢？其实跟地面上看到的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在太空中看月亮它会更亮。为什么呢？因为月亮是没有大气层的，没有大气层带来的衰减，所以我们看到的月球会更加的清晰。当然在总体上来讲，地面上看月亮和在太空中看月亮差别不会太大，因为我们距离月亮大概是36万公里到40万公里这么远，而我们的飞船到地球也就是300多400公里，所以它们区别不会特别大。但是看到月球它好像是个黑白画面的，这也是因为月球周边没有大气层，也就没有大气带来的散射，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黑白画面的。
为什么月亮会那么冷呢？月亮是什么样子的呢？月亮会发光吗？月亮上有嫦娥吗？
从我们地球上看月亮啊， 看到的好像是有很多阴影，有亮的部分，有暗的部分。我们知道月亮自己其实是不发光的，它不是一个发光的星球，它是反射的我们太阳的光，所以它看起来是亮的。那么为什么会有阴影呢？是因为月球上啊有各种各样的环形山，它不是平的，它是高低不平的。大家也知道了，其实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美国的宇航员已经登上了月球。那么我们中国呢，这几年也发了名字叫嫦娥的月球探测器，到达了月球表面。所以他们发回来的照片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月球上它本身就是坑坑洼洼的，有很多沙粒，它的感觉呢就跟我们地面上的大西北的戈壁滩有一点点相似。不知道小朋友们有没有到过戈壁滩？如果你去过戈壁滩，你会知道那个地面它是特别不平的，人在戈壁滩上走路可能问题不大，是吧？你要穿着很厚的运动鞋那是 OK 的，不会有问题。可是我们的月球车在这种高低不平的路上行驶的话，它就有可能会遇到一些障碍。所以啊，中国的科学家们在为我们玉兔月球车在设计它的性能的时候，就让它在遇到石头的时候可以绕着路走过去，或者是翻过去，这样我们的月球车才能够在月球的那种高低不平的地面上顺利地执行它的月面巡视和其他的科学探测的任务。那月球上有没有嫦娥，有没有桂花树，有没有吴刚呢？这些啊其实都是神话传说，但是关于月亮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秘密不知道。比方说呀，大家有没有发现呀，我们每个晚上都去看月亮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到的好像都是差不多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月亮绕着地球转啊，它面向地球的始终是同一面，所以月亮背后究竟是什么样子，其实我们都还不知道。不过这个谜底很快就要解开了，因为我们中国还要发射的下一颗探月的卫星啊，它就要着陆在月球的背面，去看一下我们世界各国人民都很好奇的月球背面究竟还有哪些环形山，还有哪些除了环形山以外是不是还有更多的秘密
啊。听了航天科普作家白瑞雪老师的介绍，相信小朋友们对航天飞船和太空都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了，一定觉得很有趣吧。人民邮电出版社驼铃教育的叔叔阿姨给小朋友们准备了20本图书《神舟飞天真奇妙》，配有 AR 眼镜哦。参加今晚小喇叭答题的小朋友就有机会获得这本书了。请小朋友听好春天姐姐的问题，如果你知道答案，现在就可以让爸爸妈妈马上微信告诉春天姐姐了。小喇叭的微信公众号是小喇叭这三个字，试试答一答。问题一：今年10月17号，哪两位中国的航天员叔叔驾乘神舟11号载人飞船进行了太空之旅呢？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吗？问题二：神舟11号载人飞船上进行了太空实验，请问种植的是哪种蔬菜呢？问题三：中国首辆月球车叫什么名字呀？只要你认真的听了节目，一定会知道的。欢迎小朋友来答题，为自己获得《神舟飞天真奇妙》这本书。好啦，最后春天姐姐讲一讲发生在公元15世纪万户飞天的故事。他被称为世界航天第一人，也是最早想实现飞天梦想的人。在明朝的时候，有一位富家子弟，他叫万户。他呀熟读诗书，但是呢却不爱做官，他更爱科学。作为一个木匠，他非常喜欢钻研技巧，尤其是对技术发明方面特别的痴迷，对军队里的刀枪车船进行过改造。但是最让他感兴趣的还是中国古人发明的火药和火箭，他想利用这两种具有巨大推力的东西将人送上蓝天，去亲眼观察一下高空的景象。 为此万户做了充分的准备。有一天，万户手持两个大风筝，坐在一辆捆绑着47只火箭的蛇形飞车上，然后他就命令他的仆人点燃第一排火箭。只见一位仆人手举着火把来到了万户面前，但是心情却非常沉痛。
主人，我心里好怕。
万户问道。
怕什么？
那仆人说，
如果您飞不成，我想您的性命怕是难保啊。
万户仰天大笑说道，
飞天乃是我中华千年的夙愿，今天我纵然粉身碎骨，也要为后世闯出一条探天的道路来。你不必怕，快点火吧。
于是仆人只好服从了万户的命令，举起了熊熊燃烧的火把。只听轰的一声巨响，飞车周围啊，浓烟滚滚，烈焰翻腾，而顷刻之间，飞车就已经离开了地面，徐徐地升向了半空。正当地面的人群发出欢呼的时候，第二排火箭自行点燃了，而突然横空一声爆响，大家就看到万户乘坐的飞车变成了一团火，而万户从燃烧的飞车上跌落下来，手中还紧紧地握着两只着了火的巨大风筝。他呢，摔在了万家山上。万户是世界上第一个利用火箭向太空搏击的英雄。他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是他想借助火箭的推力升空的创想却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人，因此他也被世界公认为真正的航天始祖。为了纪念这位世界级的航天始祖，世界的科学家将月球上的一座环形火山命名为万户山。这就是万户飞天的故事，他真是太勇敢了，是不是？好了，亲爱的小朋友，那这期节目呢，春天姐姐主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神舟飞天的一些航天知识，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呢？我希望每一个有航天梦的小朋友都能多学习，锻炼好咱们的身体。我相信总有一天，您也可以穿上航天服，飞向太空。
祝你圣诞快乐，新年快乐，天天都快乐，
出行平安，全家平安，车险选平安。
我是胡歌，投保平安车险，服务好，理赔快，轻松开车一整年。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我是刘涛，科技与艺术相遇，东鹏瓷砖让我的生活更美。
三元、八喜、太子奶、双和大米、百年丽源，从田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守农咱自家的院子。
安心之选守农集团，
美林冰箱引领智能科技刷新美好生活，美林让美好来临。
走，开车回老家看爸妈。
说走就走，不准备礼物？
现在就去买，刷我的农行银联 ETC 信用卡，高速通行费还能打9折。现在办卡 OPU 设备，先到先得。农行银联信用卡。
定制新厨房，我选家居乐，家居乐至上厨房。
富裕铝材专注专业20多年，中国建筑铝型材行业领跑者，让建筑更经典，让生活更精致。富裕铝材，
好衣选好柜，全屋随心配。欧派衣柜特惠装，全屋19800，定制家具装满家，有家有爱有欧派。
我是朗朗，选择箭牌卫浴，共享箭牌时刻。
花洒一开，热水即来，万和零冷水燃气热水器 L7 隆重上市。
泮雅门窗，越欣赏越尊享。泮雅门窗，
我是刘涛。科技与艺术相遇，东鹏杰聚，让我的生活更美。
手机上网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关注微信公众号央广手机流量，三大运营商全网通用，价格超低，良心品质，值得信赖呀、啊、亲，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央广手机流量。
北京时间20:30，
天天福彩。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中国之声天天福彩。一张福利彩票凝聚一份爱心，也许还有一份惊喜。马上连线北京的开奖大厅，现场主持人即将开出今天中国福利彩票3D 的中奖号码，有请现场主持人。
欢迎走进福彩开奖现场。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的开奖直播现场，我是张丽。今天呢是2016年的12月21号星期三，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本期正式开讲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